造这个铜盾牌代替这个金盾牌。我们的题目叫就是黄铜不能代替黄金，这个代我们说代字应该是那个代，黄铜不能代替黄金，这个题目叫黄铜不能代替黄金。这个我们知道，这个罗伯安这个人，我们知道他是谁，他是大卫的孙子，是所罗门的儿子。我们知道他是当时这个以色列国，我们要研究他的历史，我们知道第一个国王就是扫罗，第二个是大卫，第三个就是所罗门。这个罗伯安，在这个罗伯安在世的时候，是当时那个国家已经分裂了，这个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因为当时有两个国家，这个南国只有两个支派，是便雅悯支派和犹大支派。这个罗伯安是属于犹大支派的，但是北国是另外，有这个十个支派，十个支派在这个北国，是当时这个以色列国分为两个国家。这个我们很清楚，他那个这个罗伯安是在这个南国，他是所罗门的儿子，他是代替这个犹大做这个犹大国王。我们在这个圣经中，你要看列王上列王下，在这些经文中能看到这个罗伯安和耶罗伯安，他当时是有两个国家分裂的，一个南国一个北国，南国叫犹大国，北国叫以色列。所以这个在这个历史背景里我们能了解。在这个题目我们说是这个黄铜不能代替黄金，但是在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他说这个罗伯安强盛，他的国坚固的时候，就与以色列违弃了主的律法。罗伯安王第五年，以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主。当时他们离开主的旨意，他示撒有战车1200辆，马兵60000，并从以及跟从他的路比人、苏基人、古实人多得不可胜数，攻去了犹大所有的坚城，到了耶路撒冷。你看他说这个到那儿，到这个犹大，到这个这耶路撒冷的首都，就是这个犹大地，那是犹大的幕僚因怕示撒，就聚集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主幕僚，对他们说：“主如此说，你们既违弃我，我也离弃你们，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于是以色列的主幕僚和王都自卑，说：“主是公义的。”逐渐他自卑，便吩咐示玛雅说：“你们既自卑，我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在耶路撒冷发尽我怒。”在这个经文中，我们看到他们的犹大国开始离开主的旨意，他们得罪了主了之后，主就使用这个以及国王叫示撒上来攻击他们。他们当时的幕僚们看到问题了，看到有敌人的恐吓，他们没有办法的时候，他们就去见国王了。见国王了之后，国王他们看到他们的危险，他们因为当时他们的国家也分裂了之后，他们的兵力也很非常薄弱，他们没有办法抵挡这个示撒。但是你看他说，第六节说，以色列的主幕僚和王都自卑，他们开始谦卑下来。最后第七节说，逐渐他们自卑，便吩咐一个先知告诉他们说：“我不灭绝你们。”他说还是这天主使用这个周围的列国来这个审判这个犹大国。他说：“我不灭绝他们，使他们略得拯救，使你稍微就是给他们，就是稍微叫他们能活下来。”但是呢，有一个问题是，他说不借着示撒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尽我怒，只是我必使他们做示撒的仆人。他做这个以及人的仆人，给以及王进贡纳税，这是他们做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说这个题目叫这个黄铜不能代替黄金，但是这个示撒上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把他们的金盾牌全部拿走了之后，这个罗伯安想了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呢？就用这个铜盾牌代替这个金盾牌。在这个第十节说，这个第九节说，于是以及往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夺了主殿里和王宫里的财宝，都带了去，又夺去所罗门所造的金盾牌。第十节说，罗伯安造铜盾牌代替那金盾牌，交给守王宫门的护卫长看守。所以这个他就造了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十一节说，每逢王进主殿，护卫长就拿着这盾牌，随后仍将盾牌安置在护卫房。 所以这是在这个圣殿里，他就把那个因为这个示撒就是把那个金盾牌拿走了，他就这个造那个在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你说这个，我们说这个黄铜不能代替黄金，为什么？因为黄金会发光的，对吧？你看这个圣经在，耶利米哀歌是这样说的，这是这一个先知，就是说这个犹大国是什么样的。他说：“可叹黄金无光，剪金变色，圣所的宝石抛弃在各巷街口。可叹寻的重子，素稀宝贵，与精金无异。现在算入陶人手所制造的瓦器。”在这些经文中，他这个先知形容什么呢？他说这个黄金应该是发光的，他尖金就为什么变色呢？他说圣所的宝石抛在那个圣所很宝贵的一些宝贵的石头放到哪里呢？放到那大街上石头上。他说可叹这个巡城，他就在这个黄金比作这个耶路撒冷的城市的人民。他说可叹寻的重子素稀宝贵，与精金无异。他的意思是这个耶路撒冷的人民呢，像那个黄金一样，是没用的黄金一样，是怎么与黄金没有关系呢？它没有发光啊！它现在算入陶人手中所制造的瓦器。说这个给这个以色列国形容他们像一个普通的一个瓦器一样。你说为什么在这个耶利米先知形容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陶人的瓦器一样啊？不是黄金呢？我们说黄金会发光，我铜不会发光。但是这个耶罗波安就造铜代替黄金，在这个一方面，我们知道以色列国是和别的民族是不一样的，因为天主就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国就是主的选民，天主就使用他们，要使用他们，叫他们发光，叫他们去，叫他们的国家。在圣经中，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说，这个19章说以色列国是祭司的国度。祭司什么意思？是让人看到以色列国的时候，看到天主的荣耀，看到天主的大能。所以这个以色列国当时他们是没有任何能力的。所以这个，在这个先知就非常难过。先知说：“我们的人民可叹寻，就是指这个寻是指耶路撒冷的城市，说的他们的人民呢，素稀宝贵啊，应该是非常宝贵的，在主的眼中非常宝贵的，在主的眼中是应该是发光的，应该是人看到以色列国啊，一看说啊，这以色列国一看是他们是天主的选民，天主要使用他们，他们人都看到。因为在这个你看这约书亚记的时候，约书亚打仗的时候进到那个城市，他是要打胜利的。别人一听到是这以色列国的人民，他们都非常害怕的，他们都来到他们的面前。但是在这个罗伯安的时代是这样的，是这个没有发光，人都觉得这个以色列国是没有用的，和天主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这个先知非常这个难过，先知说可叹寻民种子素稀宝贵，与精金无异。他的意思是不会没有发光，现在算入陶人手中所制造的瓦器。说以色列国像瓦器一样，像这个谁都可以打碎的，任何一个人没有能力的一个国家都可以侵犯他。所以说他们是国家是这样的。我们说第一就是看这个罗伯安是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是这个这是罗伯安做的事情。我们说这个他就造了，你说他为什么？刚才我们说了，他被这个埃及国这个国王示撒上来攻击他们，把他们的金盾牌拿走。为什么要拿走呢？因为当时以色列国是非常强盛的一个国家，在这个他的父亲的时代，所罗门的时代非常强盛的，他国家是一个国家，以色列和犹大是合到一起的，是12个支派在一起的。但是呢，他其实这个罗伯安他也有能力控制这个整个以色列国，因为后他这个亲手拆毁他父亲的王国。因为你说为什么呢？他可以平息这个所有的支派，但是那些支派们对他是特别不满意的。但是他没有，因为为什么他没有平息这个所有的支派呢？因为当时他这个罗伯安缺乏这个主的智慧，他没有智慧，他听从了少年人的建议，反而恶化了冲突，他国家所以分裂了。所以南国是犹大，北国是以色列， 南国只有两便雅悯一个最小的支派和犹大这个两个支派在这个南国这个犹大国，说北国叫以色列有十个支派，所以这个当时这个国家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便进攻的时候，他国家一分裂，无论去你知道这个只要一打仗，只要怕这个一个国家一分裂，都便进攻非常容易。比如说这个中国当时也是一样的，有这个共产党和这个国民党也是打仗的。现在这个阿富汗也是同样的，阿富汗和这个也是现在这在分裂当中。所以这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只要一分裂，别的进攻比较容易的。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他就拒绝着老者的主意，因为当时有很多他父亲的这个辅佐帮助他。你看这个在历代下十章这么说的，罗伯安的父所罗门在世的时候有势力在他面前的老者，现在罗伯安与他们商议说，你们有何良谋，怎样恢复这民方好。老者对他说，王若厚待这民，使他们喜悦，用好言回答他们，他们必永远做王的仆人。罗伯安不用老者与他们所献的谋，就与他面前势力的同自己在一起一处长大的少年人商议。所以当时这个这些这个这北国这个有十个支派都去找这个罗伯安，找他去告诉他说，这个你父亲使我们负重轭，你要叫我们轻松些吗？你叫我们交税，你要给我们轻一些，不要这个给我们很多的税收啊，让我们轻松一些。但是罗伯安说，好，你们过三天再回来吧。但是罗伯安是在这个情况之下，有这个老人，就是他父亲的这当时帮着他父亲的那些人呢、啊、牧伯们呢、啊、来到他面前说这个你应该叫他们轻松些。这个罗伯安不愿意听。你看第八节说，罗伯安不用老者与他们所献的谋，就与他们面前势力的同自己在一处长大的少年人商议。他就是在那个他那个在一起长大的年轻人在一起，他就商量啊，我们应该这。后来罗伯安去第三天，这个耶罗伯安又来了，是带着他们的人民说，这个你是怎么回答我们呢？他说我父亲的腰比那个手指头还粗。后来这个罗伯安说，这个我父亲用那个鞭打你，我用鞋子鞭责打你们。所以对这个北国的以色列人非常非常严格。所以最后这个国家以后分裂了之后，我们说他没有这个管理好这个国家，最后这个被别人侵犯了。他拒绝这个罗伯安，这问题是他拒绝了的老者的一些建议，老者对他的建议呢他不愿意听。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这个如果是你年轻人，如果是别人给你出的主意啊，你要听一听看看是否是对吗？对我们年轻人来说，如果有一些人比我们年长的，他们说的建议，我们应该是采取这种建议。你看这个罗伯安他没有采取这个他父亲那个那些帮手们当时帮助他，这以色列国非常强盛，结果他听那些年轻人，最后怎么样，他就国家分裂了。分裂了之后，别人开始侵犯这个以色列国。我们说他这是一个他的问题，他拒绝这个别人的建议。还有呢，他是得罪了天主，在这个他说他强盛他的国坚固的时候，就与以色列众人违弃了主的律法。罗伯安王第五年，一级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因为王和民得罪了主。最重要是他得罪了主。你说他怎么得罪了主？在列王上这么说的，犹大人在主面前行恶犯罪，干犯主怒，比他们列祖更甚。他们也在各高岗上，在各茂树下筑坛，立柱像和亚舍拉。犹大王也有顽童，犹大人效法主在以色列面前所驱逐的异邦人，性可憎恶的事。罗伯安王第五年，以及王示撒上来，还提到了同一件事情，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夺了主殿和王宫的财宝，尽都带了去，又夺去所罗门所造的金盾牌。所以在那个历代下十二章看得很清楚，他们为什么被这个示撒这个以及王上来侵犯他们呢？拿走他们的金盾牌啊，因为他们违背了主。还有呢，他说这个 在树下做什么？立亚舍拉，是拜这个做这个家神，拜偶像，离开天主。24节说，犹大国也有顽童。这个顽童的意思是，不是这个老这顽童的那个意思，是这个是同性恋的意思。这犹大国也是完全违背天主的命令，所以犹大国也有顽童，所以这个违背了天主，向这个他们学习异邦人的风俗。所以这个时候，天主就使用这个一级王上去这个审判他们，夺走他们的王宫里的财宝，就是那个金盾牌就拿走了。我们说他就得罪了天主，他就拜这个偶像，在这个出埃及20章这么说的：除了我之外，不可敬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制作偶像，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白物，不可做他的像。所以这个他就说这，在这些经文他说，为什么违背主的律法？因为他们造了偶像，他们觉得那偶像有能力，偶像敬拜他呀。所以这个罗伯安这个带领这个人民这样做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他就开始离开了天主。在历代下12章5节这么说的：那时犹大的幕僚因为怕示撒，就聚集在耶路撒冷，有先知示玛雅去见罗伯安和诸幕僚，对他说：主如此说，你们既违弃我，我也离弃你们，使你们落在示撒手里。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为什么天主教周围的列国审判以色列国呢？因为当时他们拜偶像，他们不跟随主，所以呢，天主使用这个外邦的国王审判他们。所以这个天主说：“哎，我你们既然不跟随我，我也这个离弃你们，我不保护你们，叫他们落在这个示撒手里。”在这方面，我们看到，因为他是违背了主的律法。你说这个国王，在圣经中，这个国王做了什么事情啊？国王，天主对他们也有要求，做国王的要把这个律法天天在这个就是在这个这就是以色列民面前诵读他的律法，在申命记这么说的：也不可多有妃嫔，恐怕他心里偏邪；也不可多有积蓄金银，他一等王位。这是告诉这个以色列国王他等王位是怎么样的。他一等王位，就应当照着祭司利未人所收的这律法书抄录一遍。他说这个国王上台是做什么，应该把主的律法应该天天的这抄一本，放在面前，天天的读一遍。他存在他那里，一生时常念诵，如此可以学着敬畏他天主耶和华，谨守遵行律法书上的一切言语和这些条例，免得他向他的弟兄心里骄傲，向左右偏离这诫命，这样他和他子孙便可在以色列中长居王位。这是形容一个国王上台了之后做什么事情，把主的律法看得非常非常重要。他要把这个列位的人的律法拿去回去，要抄录一本，放在他那个手里，天天诵读，然后给人的在这个众人的面前诵读。他存在他那里，就放在那个国王手里，他诵读，开始要他学会就敬畏主啊，不偏离左右啊。但是你发现罗伯安他强盛的时候，他就离开了主。你看他这个做了什么？罗伯安娶后18，立妃60，生了28个，生子28，女60。他爱亚沙龙的女儿玛加，比爱别的后与妃更甚。在这里，他就在这个历代下11章，他没有提到这罗伯安做了什么事情，没有抄这个律法，没有这个走列位手里拿了一本这个律法书啊，他没有这么做。他做了什么事情？娶很多这个后妃，然后呢开始离开主。他说这个圣经说这个他应该做什么事情，他不应该这个不可多有妃嫔，不可有很多。还有呢，他在我们说这个他的律法里告诉他不可有很多妃嫔，但是呢罗伯安有很多，他有很多妃嫔。还有呢，他也没有抄录这个律法。所以在这些经文中，我们也能看到他离开主的原因是在这里。他就是国强盛了，他开始非常非常骄傲，他觉得不用靠天主，结果天主就使用外邦人就审判他。 所以今天我们如果你是基督徒啊，你也应该考虑考虑，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考虑，我们如果我们不读圣经，是不是我们也会离开天主，和这个国王没什么区别。这国王是不读主的律法，所以最后他就离开天主，最后他就受到这个天主使用这个四周的敌人审判他，让他服侍那个那些那些这个就外邦的国王。所以也是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基督徒不看圣经，不学习主的话语，不祷告，我们有一天我们也会走这条路，我们也会不愿意跟随主，我们心里想的也完全离主很远呐，我们会有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说他们的原因是不把主的律法看得非常重要，所以他们离开了天主。在历代下12章这么说的。于是，以色列的诸牧伯和王都自卑，说主是公义的。在这里，他们知道，他们受到审判的时候，他们知道天主是帮助他们的。逐渐，他们自卑，便吩咐示玛雅，就是个先知，他们既自卑，我不灭绝他们，必使他们略得拯救。这个"略"字也非常重要，略得拯救，不是完全拯帮助他们。我不借着示撒的手在耶路撒冷发尽我怒，只是我必使他们做示撒的仆人，使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异邦人有何分别？于是以及往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夺了主殿王宫的财宝都带了去，又夺去所罗门所造的金盾牌。在这里，天主就说，就看到他们的自卑，后来说什么？我不要，叫他们略得拯救，还有给他们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呢？说我必使他们做示撒的仆人，使他们知道服侍我与服侍异邦人有何分别。意思是天主就是看这个罗伯安，说你带领这个国家，我看看你们怎么样，看看你所做的，叫你这个服侍以及国王服侍一段时间，看你发现这个服侍这个服侍天主和服侍外邦的国王有什么分别，你能知道这是怎么样的。于是以及王示撒上来攻击耶路撒冷，夺了他王宫的财宝。还有这个，把那个所罗门造的金盾牌全部带走了，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发现这个，有一个问题是这个，你看这个罗伯安又想了一个方法，什么方法？罗伯安造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王宫的门的护卫长看守，每逢王进主殿，护卫兵就拿着这盾牌，随后仍将盾牌安置在护卫房。因为王自卑，因为犹大尚有善事，主向他息怒，不尽灭他。在这节经文我们看到，他受到天主的审判，受到这个一级国王的审判，把他的财宝夺走了，金盾牌拿走了。你发现罗伯安就是有一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我们说这个在一方面能发现他这个就是他这样做的是。可以说是鱼目混珠的一个方法。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基督徒也是同样的。我们基督徒也需要这个，我们的信仰也需要清楚。我们不要这个，学这个罗伯安用的方法，用这个铜代替金盾牌，用这种方法是不清楚的。你说这个他这样做的是像我们今天的，有时候我们这个信耶稣基督，我们也是同样的，我们的信仰也是糊里糊涂的。我们说这个，我们也是，学习这个罗伯安的方法，也是这个。我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的离开天主了，我们说哎呀，我们还是基督徒，我们这，我们和这名字还叫基督徒啊。我们应该是，我觉得这是信仰的一种变化。所以现在我们说有很多这样的信仰，鱼目混珠的信仰，是不清楚的信仰，是糊里糊涂的，这是撒旦非常希望看到这件事情，非常看到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不坚定，就像这个罗伯安用的方法一样，明明是金光闪闪的盾牌，放在圣殿的时候荣耀天主多好啊，最后叫别人侵犯拿走了，还不知道是自己离开了天主，还用个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有的时候我们的信仰也是非常像这个罗伯安的做法一样，我们是。对这个信仰不清楚，我们糊里糊涂啊，我们跟随主也是同样的。我们说罗伯安他是不恒心的寻求主，在历代下12章也这么说的。 罗伯安行恶，不恒心寻求主。在这些经文我们看到天主说他是行恶的，他是做一件非常恶的一件事情。格罗西书这么说的，只要你们恒心信主，坚定不移，不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天下万人的。我保罗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所以说他说我们基督徒也应该恒心的跟随主。他说坚定不移，坚定不移说明我们跟随主的时候，我们肯定会遇到问题啊，遇到挫折啊，遇到逼迫呀，遇到这个有一些这个比较难的事情啊。但是他说你要坚定不移，不失去福音的盼望，这福音就是你们所听过的，也是传于天下万人的。我保罗做了福音的指示，所以说我们说基督徒是信靠耶稣基督，是靠着福音能胜利的，靠着天主的话语能够胜利的。所以他说这个只要你们恒心信主，坚定不移，不会失去福音的盼望。在这个罗马书这么说的，试看天主的慈悲和威严，待那堕落的人是威严的，待你是慈悲的，只要你恒心依靠他的慈悲，不然也要弃绝你。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为什么弃绝罗伯安呢？弃绝以色列国呀？为什么叫别的国家审判他呢？因为他们离开了天主，他们离开了主的律法，离开天主的话语，所以呢他们开始拜假神，和别的外邦人没有什么区别，最后天主就审判他。我们说有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我们的信仰也需要坚持，我们需要信仰需要坚持。我们知道有很多人他们的信仰是不清楚的，他们坚持不住的，很多人是坚持不了的。我们说罗伯安做这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我们看我们说这个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有的时候也是要小心，我们不要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我们的信仰是靠主的话语，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根基的。这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说罗伯安就这个铜盾牌代替这个金盾牌。第二，我们说黄金是天然的，不是人造的，这个也是比较清楚。我们说这个罗伯安造那个铜盾牌是错误的，是违背天主的。在这段经文中我们看，在这个题目当中我们看这个黄金是天然的，不是人造的。在这个约伯记这么说的，只是我往东去，他不在那里，我往西去也不见他，他在北边治世，我不得与他近接，他隐藏在南边，我也不得看见，唯他知道我所行的道，我经他试炼，便能如同炼出的黄金，我脚追随他的步履，我谨守他的道，毫不偏离，他所吩咐的命令我不违弃，我不失信自用，但尊重他的口中的言。所以在这里他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在这里他就提到了说这个他说这个我们的信心怎么样，我们的信心被这个被试炼了之后像一个黄金一样。他说唯我知的所行的道，我经他试炼，便能如同炼出的黄金。我们的信心经过天主的试炼，我们也会发光的，我们是像一个黄金一样。他说像一个黄金的信心一样。我们说黄金是自然的，黄金是自然的。在这个创世纪二章这么说的，由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园，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名比逊，环流哈菲拉的地的四面，那地出金子，那地的金子是好的，也出比多拉和硕抗宝石。在这个创世纪二章，我们知道天主创造亚当夏娃，把他们放到伊甸园里，包括这个他说这个，因为这个在三章之前他们没有违背天主，这个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完美的。他说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当时都有这个金子是这个是天主创造的，是这个完美的，在这个伊甸园的时候非常完美的，是纯金的。所以我们说金子是天然的，在没有罪之前都有这个金子。天主说这个地里那地的金子是好的，是从地里出来的金子是非常非常好的。 在这个二十五章这么说的，出埃及二十五章是十一十八节这么说的，必须里外包上金金，其上四围用金做筒、做圆，铸成四个金环，安在四角，这边二环，那边二环，又用石厅木做两根杠，用金包裹，将杠穿在柜旁的环内，可以抬柜，杠须藏在环内，不必撤去。你须将我要赐你的律法放在柜里，当用金做赎罪盖，长2轴2尺半，宽1尺半，当用金做两个基路伯，需用锤法制作，安在赎罪盖的两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天主教他们创造这个做这个约柜的时候、罚柜的时候，还有这个赎罪盖的时候，用什么东西？必须用金子。你看他说提到了金做圆，还有呢铸做什么四个金环，还有呢他说这个他说还有这个他罚柜，把这个律法放在柜里，用什么？用金金做赎罪盖，是用金金做那个世人座赎罪盖。他十八节的金金做两个基路伯，放在那赎罪盖的两头。所以这个当时他们用很多很多金金做这个圣殿的事情，做这个约柜，做一个约柜也是这样。你说为什么天主要用这黄金呢？因为黄金是自然的，黄金象征主的荣耀。在马太福音是进了房子，看见婴孩和他母亲玛利亚，就夫妇拜那婴孩，揭开宝盒，献上黄金、乳香、摩药为礼物。你看这些博士们从很远的地方去到见耶稣基督，走了2年的时间，去那个去到耶路撒冷，在那个房子外边看见耶稣基督，看见耶稣了之后做什么？他们先献上这个黄金乳香。我们说黄金就代表主的荣耀，黄金代表这个敬拜，所以这方面是非常清楚的。黄金代表主的荣耀，代表敬拜。我们说一个坚定的信心就像一个黄金一样，一个坚定的信心也是像黄金一样。在彼得前书一章这么说的，你们的信心被试炼，就比那经过火炼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到了耶稣基督显现的日子，必得着能称赞尊贵荣耀。所以这个我们这个经过试炼的信心像一个黄金一样，敬拜主非常宝贵的。在这个诗篇19章这么说的，主的道是清净，存到永远，主的律法既确实且至公义，比金宝贵，比基多的金金更宝贵，比蜜天甘，比芬芳的蜜更天甘。他说我们的信心经过试炼了之后，像一个黄金一样，在主的眼中是非常宝贵的，是闪闪发亮的。我们说是第一看这个罗伯安就是铜盾牌代替金盾牌，第二看这个我们说黄金是天然的，是天然的，不是人造的，黄金是天然的。第三看这个铜是人造的。你说铜是人造的，是什么时候造的？我们从圣经中能看到，希拉省图巴盖因是铜匠铁匠的祖宗，图巴盖因的妹子名叫纳玛。在这个盖因在创世纪4章的时候，你发现一个问题啊。在这我们说3章的时候，我们说就提到了黄金是天然的，在伊甸园里有这个黄金。在这个4章的时候，你发现他们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了以后出现的问题，出现了什么问题呢？开始有黄铜了。所以这个在4章区别很大的。盖因我们知道盖因是违背天主的，但是他的这个希巴生图巴盖因是铜匠铁匠的祖师，图巴盖因的妹子名纳玛。所以提到这个铜匠，就是盖因的后代开始创造铜。所以这是我们说是铜是人造的，人开始就是想办法用这个石头创造的。在这个约伯记28章这么说，铁是从地取出，铜是用石炼成。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铜是从哪里出来的，是从石头里炼出来的，所以铜是人造的。你说这个铜有什么不好呢？ 铜是石头炼的，是人造的，是不好的。我们说这个铜是石头炼成的，是在这些经文很清楚，铜是用石头炼成的。我们说这个铜是象征一个不好的象征，在这个耶利米书39:6-7这么说：巴比伦王在利拉在西底家眼前，屠戮他众子，又屠戮犹大的众尊官，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什么铜链锁着他，要将他带到巴比伦去。所以天主这个使用外邦人审判这里犹大国的时候，这是西底家也是个国王，当时是巴比伦国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把他们的国王、把他们的众子都带走了。带走了之后，特别提到了，说把他一个国王的眼睛怎么样挖出来了？挖出来之后，用一个这不好的、就非常羞辱他的一个事情，用这个铜链就锁着他，把他带走了。你说这铜代表什么呢？再看一节经文，非利士人将他拿住，就是这参孙，剜了他的眼睛，这也是用同样的方法羞辱这个犹太人。他剜了他的眼睛，带他到加萨，用铜链拘锁他，使他在监里推磨。所以这个参孙被羞辱的时候也是同样的，用这个铜链锁着，包括那个国王也是用同样的方法把他眼睛挖了之后用铜链锁着他。所以我们说罗伯安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金盾牌，交给守皇宫的护卫长看守。所以说我们说这铜是人造的，人自己想的方法，这个信仰是自己造的，不是耶稣基督设立的。我们说我们的信仰，包括我们的今天的信仰，不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我们自己人是没有能力想出来，我们自己的信仰是耶稣基督设立的，天主设立的信仰，我们自己不可以改变我们的信仰，自己不可以按照我们的思想说啊，我应该这样服侍主，我应该这样学习主的话语，这是不可以的，应该按照主的方法去学习。所以我们说同时代表这个羞辱，代表这个违背主。所以说我们看到这个犹大国王被掳的时候也是用铜链锁着，参孙被非利士人羞辱的时候也是用铜链锁着。我们说这个圣经中这个铜是在圣经中能代表这个羞辱的，铜用来象征什么？象征这个审判，铜象征审判的。我们说铜是不能代替黄金的，你说这个这铜是黄的，有点像啊，像但是不是黄金。如果你要是处对象啊，你给他买一个铜的项链、铜的戒指的，你看看你的女朋友会喜欢吗？肯定会不接受你这个做的，为什么？这个是不好的嘛，对吧？所以说我们的黄金是闪闪发光的，是天然的，所以这个人都说这个黄金好。所以这个罗伯安做的事情也是同样的，自己改变信仰。在我们今天我们看到这个社会也是同样的，我们不可以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不能说哦，我按照我的方法学习圣经，我按照我的方法去认识主啊，是造一个这永生的道路啊，是不可以的，也是违背天主的。我们不能自己造一个信仰，我们人没有这个聪明，没有这个能力，只有创造天地的宇宙的主宰，创造人类的主宰，他可以设立这个信仰，我们应该按照他的方法。如果我们生活中有错误，我们应该用圣经来改变我们，我们不可以说哎呀，我要改变圣经，我们不可以的。所以罗伯安是造这个铜盾牌代替那个金盾牌，像今天也是一样，人就开始改变这个信仰，也是完全违背主的。他可叹黄金无光，坚金变色，圣所的宝石抛弃在各巷口。在这个耶利米哀歌，耶利米非常难过，对这个耶路撒冷非常哀叹，他说这个黄金没有光啊，不可能的事情，黄金应该发光啊，怎么变得没有色呢？他这个宝石很宝贵啊，为什么不发光啊？我们说这个铜是不会发光的，黄金是会发光的。在约翰福音8:12这么说，耶稣又对众人说，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会发光的，一个人信靠耶稣基督也是会像一个黄金一样也会发光的。 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要按照天主的那个方法生活，你肯定会发光，肯定会发光，不可能是不会发光的。不会发光就像是像那个改变信仰，改变的像那个罗伯安改变的方法一样，把那个铜代替黄金，是自己造的信仰。马太福音五章这么说的：“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乃放在灯台上，是照着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这样照在人前，叫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就将荣耀归于你们在天上的父。”在这里，他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他的信仰纯正了，肯定会发光，肯定会发光，会肯定会辨人能会知能会认出来的。这是他说这个一个基督徒像一个世上的光一样会发光的。在诗篇34篇第5节这么说的：“凡仰望主的都有光彩，他们的脸不至蒙羞。”所以他说，一个人要跟随主、服侍主的时候，有一个光彩会发出来的。他们的脸不至蒙羞，他是发光的。诗篇18篇28节。你是我的灯发光，主我的天主，使我的黑暗变为光亮。这是这个大卫说呀，我的灯要发光。我们基督徒有一个灯，是会发光的一个灯。我们的真正的信仰，这样的一个灯，像黄金一样会发光的。在约伯记说，这光一照，恶人反倒无光，他们势力变都衰败，这都是你所是的吗？这是约伯说的话。他说，这光一照，恶人反倒无光。他说，一个恶人生活在黑暗社会当中，他不会发光的。他势力都是衰败的，这是你所知道吗？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说提到了恶人。如果我们基督徒不跟随主，我们也像一个恶人一样，恶人反倒无光，我们不会发光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在这个今天学的经文中，我们说是黄金会发光的，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肯定会发光。所以我们说这个罗伯安，他是造这个铜盾牌代替这个金盾牌，因为他离开了天主，他离开了天主，他的信仰跑偏了，他离开了主，他是自己又重新造一个信仰代替这个真的信仰。今天这个社会里也是有很多很多这样的人，离开天主了，重新自己造一个信仰。对，第二，我们说是黄金是天然的，会发光的。如果是一个真正的黄金是天然的，是会发光的，铜是人造的，我们的铜是。